兄弟们，大家早上平安。再次请大家打开圣经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继续的查考这段经文。今天来到的这段经文，乃是讲到主要我们如何预备迎接他的再来。这个是我们极大的盼望，尤其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今天有能力，因为来生有盼望。如果来生没有盼望，今天我们就没有什么能力了。我们来生盼望是什么？主再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吃，直到我再来。我们守圣餐也不是纪念一个死去的人，乃是纪念等候，代表在等候主的再来。以色列有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叫圣城来的。它有一座墙。很多犹太人都会到那里，那么诵读摩西五经，然后在那里会哭，然后在那里祈求。这面墙叫做什么呢？一般人都叫做库墙 ，the Wailing Wall， 库墙。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这种举动呢？为什么犹太人会常常到这个地方？尤其虔诚的犹太人，他们都一定要到那里去，然后在那里哭。在那里，他们一直头会一直向着向前摇，然后很迫切的在那里祷告。你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吗？最主要就是他们在盼望弥赛亚赶快来拯救他们。他们在等候这个弥赛亚。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认为的弥赛亚不是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认为一个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是应该带着荣耀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世上的一切的痛苦，释放他们，让他们能够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建立地上的国度，恢复到在当时大卫王的那个时候跟所罗门那个时候。尤其是在每年的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就是 Passover， 是他们的过年，他们更加的迫切，他们的心，每个以色列人很奇妙的，每个以色列人他们心中呢都有这个迫切，都在盼望主快来，弥赛亚快来拯救他们。尤其是在每年的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心情啊更加的迫切。当他们纪念先祖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多么渴望上帝能够另起一个摩西，能够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当中有人希望施洗耶稣，施洗约翰，记得吗？施洗约翰，他们多么盼望施洗约翰就是那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的。过后他们发现不是施洗约翰不是弥赛亚，他们就把整个焦点又放在哪里？放在耶稣身上，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哇，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有一种的能力，这种的能力不是从人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知道吗？那就是在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个法利赛人尼哥德姆。他说：“我知道，我看到，你所讲的，你所教导的，绝对这个东西不是从人而来的，一定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耶稣就讲了：“除非你从神，要不然不能够见上帝的。”国 ，He said, "I'll be born again. Thou cannot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就是讲到国度，但上帝讲的这个国度是不是在世上建立这个国度呢？主耶稣这个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这段时间，在这个时候，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还记得吗？他面向耶路撒冷是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受长老祭司的迫害，过后要被钉十字架，对不对？这个是他很清楚要面对，要走向耶路撒冷去的这个工作。他说我为此而来， He came for that purpose， 他为此而来就是要为我们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但是这一些人呢，非常的兴奋，因为看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他们说好哎，要来上耶路撒冷做什么呢？啊，要释放我们呢。 还要推翻罗马的这个军队了，他们要打翻罗马的这个统治了，要给我们自由了，所以他们哇，大家兴高采烈啊，欢欢喜喜的。但是他们想的跟主要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了解吗？你看到吗？啊，他们多么盼望，当他们看到主耶稣要进这个耶路撒冷呢、啊？是十一节嘛？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多么的兴奋，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他这个以色列人呢，在盼望，他说终于等到了这已久要建立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就会二十节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关系的，要不然是问无端端的犯贱神啊，你国度几时要来，是有关系的，是一个背景，因为他要上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这个时候而且很迫切的，他们在等候弥赛亚的来，他们这个时候就问了神啊，你的国度，他就问耶稣，神的国度，神的国几时来。这 犹太人，这尤其是这些拉比啊，这些老师拉比哈、他们都喜欢公开讨论这些课题，他们喜欢谈论这个主耶稣再来，上帝的再来啊，有的时候天花乱坠的啊，讲到司马行空的，根本有的是非常的什么夸张的，没有记载神的话语，他们也说这样做那样，所以他们很喜欢讲这样，有些教会的牧师也喜欢讲啊，讲预言，我就很怕讲，因为如果这样万一讲错，不是圣经的话，是我自己的观念，我的自己想法的话，那就不好了。但是圣经讲的，我们要照着圣经做说。所以呢，最重要还是回到圣经要我们了解的神的国度是什么呢？他们问耶稣很清楚的，在讨论这当中，他们很喜欢讨论，他们很喜欢看将来的事，但其实忘记他们现在本该做的事。弟兄姐妹，主要再来，那么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是什么？你不要只是看前面，你忘记了你现在该做的事，主要再来，我们现在就叫忠心于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对不对？你不要一直讲到将来将来将来，到现在你都没有，只讲到将来却没有讲到，好像有些小孩子有很大的盼望，我以后要当律师，我以后要当医生，我以后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很好，但是你现在要怎么样？要努力啊，要读书啊，要忠心啊，你所要做的工作，对不对？如果你现在没有好好工作，你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吗？所以主耶稣要我们盼望他的再来，对，他会再来，他确实会再来，但是重要的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不要等他再来，我们就在这边等嘛。有些教会说把你东西变卖掉，把所有东西都变卖掉，然后呢我们不要工作了，因为主耶稣要再来了，我们搬到山上去了，那边坐那边等几时几月哪个时间他要再来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愚昧的。过后我们看到耶稣有什么提醒我们哈，所以这是个犹太人呢，这个拉比的，他们很喜欢对这方面的来讨论，对耶稣呢就给他们非常好的这个答案，虽然简短，但是却是他们所要知道的很重要的答案。然后他对门徒去解释了，做这个详细的教导和解释。对法利赛人呢，拉比呢，他给的答案是很直接的，但是他对门徒呢去解释啊，所以从这个二十二节开始对门徒所做的解释，说有两批人。他对这两批人所说的做的解释，这个词啊，耶稣回答这个法利赛人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眼所能见的这句话是蛮需要注意的，到底是不是眼所能见的，就是说不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 这个眼所能见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去观察，去详细的这个去了解，去查考。耶稣的告诉这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人是不能够靠着自己的方法去详细查考，能够知道耶稣几时要再来，神的国度要几时再来，没有人能够知道。你可以查考很多东西，但是你不能知道，因为这个时间只有谁知道？只有谁知道？只有天父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只有谁知道？天父知道。啊，我们基督徒读的圣经，我明白原来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同意的，都是一致的。如果你读这里跟这里不一样，那谁的错？我们的错。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以经解经，你不能够从断章取义，从里面打一段经文来随便你来解释啊。所以这句话呢，说是神的国的来到呢，不是眼所能见的，不只是眼睛能够见，就是你去探讨查考，去研究，你都不能够知道的啊，因为这是神所保留的一个奥秘。奥秘属于上帝的 ，The secrets belongs to the Lord。啊，有些东西呢，你不是我们该知道的，千万不要知道。刚才我有一个姐妹来问，哎，牧师啊，你知道一件事情吗？我说什么事情？哦，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啊，最好不要知道，那就好，感谢神，我不要知道。所以有些东西呢，不要知道就好，哎，我就没有那种压力。所以有些东西上帝不要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他自然而然会去做。我们的份份呢，我们做好就好了。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查，啊，什么东西都要了解。有些东西了解呢，未必对我们是好的，反而是有害的。所以我们要信靠神，啊，神给我们的，我们就忠心的去做。那么一步一步，我们会越来越认识神。在这里呢，眼所能见的这一句话呢，只有在这里用过一次，它很有意思的哈。所以告诉我们呢，神的国的来临呢，就是说等于上耶稣在很清楚地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呢，神国的来临呢，不会有大型的表演，就好像有一些，现在你看到什么东西要来了，有一个很大很大世界级的这个节目要来了，你还记得吗？还少过40天，不记得？不是8月9号，奥林匹克，对不对？他们已经在打了，哦，有一个大型的节目啊，当然8月9号也有在打了，啊，有一些节目，特别的节目，那么很多人就会在那边打广告啊，跟你讲哦，要来了，要来，有大型的这个。怎么讲的这个表演啊等等等，但是我告诉你，耶稣说他的再来，神的国的再来，不会有这些事情的。如果有人告诉你他要来了，那要小心，你千万不要相信，因为上帝的国不是眼能所能见的，不是人知道的，了解吗？不会有像这种大型的，哇，跟你讲有什么啊，赶快来，人是无法从预测，人是 无从预测神国的来临，没办法去预测神国的来临，或者去描绘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耶稣来先还是他天使在他前面，几个天使在他前面，没有人能够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有人还告诉你耶稣来之前他穿什么衣服，没有人能够知道，他是要踩着几朵云下来，没有人知道，整个过程没有人知道。你需要知道吗？你不需要知道，但是你要知道他一定会来，他一定会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他会再来，几时再来不重要，你只要忠心，你不管他几时来你都忠心啊。法利赛人问这个问题呢，神啊，你的国几时来，他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呢，对我来讲，这是可悲的，因为主在他们中间传道大概已经有3年了，那这些人仍然在属灵的 这个黑暗里头，灵性还是黑暗的，不明白耶稣他是谁。那么当中今天你来，你虽然来教会这么久了，你虽然听到这么多次了，照理讲我们应该是行在光明中，但是很遗憾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行在光明中，恐怕在我们当中还有些人是灵性黑暗的。对不起，我喝一点水，我今天嘴巴太干了，我昨天生病了，发烧了，没有人该替我讲，所以还要讲。我感谢主了，感谢主，就是干的，很干。我是很担心，咳了一咳就不停的咳。我像文凯传道说，神带领你，不让你咳，在讲道的时候不让你咳，当你下来之后再让你咳。我说我不要，这里不咳，那个时候也不要咳，啊。就是刚才我们说，有一些人仍在黑暗里头。就好像这些法利赛人，虽然一直在读圣经，一直很了解圣经里面的话，很了解研究神的话，但是该知道的却不知道。该知道是什么？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与他的救恩，而不是别的东西。基督与他钉十字架，保罗就是说，我所传的并不是别的东西，是什么？基督与他钉十字架。 I do not want to know anything, Paul say, except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The cross. 啊，所以呢，弟兄姐妹，很遗憾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呢，也不明白他是谁，也不能够知道他要成就的是什么事情。你不能够明白耶稣，你不认识耶稣，你就不能够知道他要做的事情了。你会误解了，你会解释，你会看走，看很多东西对你来讲你都看歪了，看歪了。那么很遗憾的，这些人呢只有政治国度的观念，这些法利赛人呢，以色列人呢，大部分都是持有国度的观念，他这个政治国度的观念，却没有想过这个属灵的国度。他们只要想到这个犹太人的国度，没有想到上帝的国度。当然在这段经文，耶稣没有否认，没有否认将来会建立地上的国度，但他这个时候所强调的却是属灵的国度，人要重生才能够进去，对不对？有没有？约翰福音第三章1-8节，耶稣对尼哥德姆就这么说，人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 So thou be born again, thou cannot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很多人对这句话，21节这句话，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句话，这句话的翻译呢有很多啊，各样的解释，但是我今天也不是要再给大家解释，因为我也不知道真正的解释。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就是耶稣讲这句话呢，肯定不是告诉我们啊，他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这个国度呢不是在这些法利赛人的心里。不信的法利赛人呢，他们的心里没有神的国度啊。主耶稣是说，除非神的国已经在你们心里，否则你们是找不到的。Except the kingdom of God is in you, then you can find the kingdom of God. If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in you, you will not know the kingdom of God. 啊，他的意思是这样。我查考了，他的解释是这样。哦，神的国啊，在哪里？在这里，在哪里？因为神的国的心就在你，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找别的地方，神的国就在这里，在你心里。你是否愿意接受？你是否愿意打开心？今天你不需要跑到西方去取经啊，你不需要到东方去找神啊。神的国在我们当中，今天耶稣已经来了，我们今天有圣经的，神的话已经在我们这里了，神的国就在这里，已经领导了，天国已经来了，耶稣来了。 我们是否愿意来接受？啊！但是法利赛人心里拒绝耶稣，拒绝这个神的国度，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重要的是我在你们中间，我是王。你们若拒绝君王，又怎么能够进入他的国度呢？所以刚才我讲到，法利赛人专注将来的世界，忽视了当下的机会，他们这个时候所该做的。弟兄姐妹，不要讲到那么远，哦，现在讲到了，你今天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今天最需要的就是耶稣的救恩，所以赶快来接受耶稣基督。主回答了法利赛人，就转向问徒，向门徒22节，告诉他们关于神的国来临的事。他告诫门徒不要时刻想他再来，结果什么都不做，哦。尤其是转经文呢，他耶稣在警告门徒，你们不要一直这样等着我来，等着我来呢，在等着当儿呢，什么都不做，迷失的方向，迷失的这个方针。哦，对，知道我要再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过后呢，你们要继续做你们所要该做的事情，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是在这边等，而忽略了我们该传做门徒的本分。我们应当期待基督的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的之前呢，我们应该忠心的去忙着做他托付我们的工作。那么基督的再来呢，是关乎全球的事，不只是我们教会，不只是别的教会，不或者某一个地方，是关乎全球全世界普世的事情。那么假先知常常会引这些假先知，很多会假先知会起来来引诱我们，来迷惑我们，尤其是在当耶稣要来的时候，将会有很多的敌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那边也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段经文是平行的 cross reference， 平行 parallel passage， 平行的，你可以从马太福音24章那边去了解。很多人告诉你啊，他在这里啊，他在哪里啊，千万不要受影响，啊，千万不要受影响，啊，21节，人也不得说，看呐，他在这里，他在哪里，哦，千万不要，尤其在23节，你看他又同样提起，人将对你们说，看呐，他在那里，看呐，在这里，千万千万不要出去，不要受影响，因为没有人知道主几时要来。这个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没有人知道主几时要来，他要怎么来，他要在哪里来，我们不知道。但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知道，主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来，哦，他一定会来。所以不要很愚昧的去听从这些人，这些假先知。耶稣告诉我们，他再来会像什么？这里我用一个例子，24节，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东从天这一边闪到天的那一边。就是有看过闪电吗？闪电是很快的，好，你毫无注意的，你根本没办法知道它会在哪里出现，它忽然又出现，一出现就从这边闪到那边。人子来也是如此，啊，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总是要预备好，因为他会再来，啊，主一定会再来。所以26节开始呢，他就主耶稣就用了两个旧约的事件来告诉我们，当他再来的时候，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两件事件，一洪水，另外呢就是索多玛跟厄摩拉被毁的那件事情，也就是罗德的那件事情。耶稣用这两件事情来告诉我们，今日的基督徒不要像以前那些人一样，前车之覆乃是后车之鉴，对不对？我们应当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借镜，我们应当学习，不要重复道者，他们怎么跌倒，我们这里不好再重复他们。尤其是索多在洪水之前，啊， 这洪水之前是人在做些什么？这是挪亚的日子。26节，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的日子也要怎么样。这是耶稣讲的。哦，耶稣要来了，这个日子要怎么样，像挪亚那样。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了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就是当时这些人呢都在做，都在做什么？玩耍。我说玩耍，并没有等候，并没有预备自己，因为洪水来的时候他们都被毁灭了。哦，他们在那个时代呢只忙于吃喝。今天我们是不是像这样的时代吃喝？有没有？有没有？你觉得像不像？我觉得很像。你现在打开电视机，每次都是讲吃的吃的吃的，哪里吃哪里玩，对不对？吃的最重要。他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呐、啊。但基督徒应该以什么为天？基督徒应该怎么来讲这句话？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鸟为食王，对不对？那么基督徒要怎么说？民应该以天为食，而不是以食为天，颠倒过来，了解吗？以神为我们的食物。耶稣基督说我的食物是什么？他的门徒把买东西来，都会给他煮啊吃，耶稣说我已经吃了。那么就奇怪，难道有人买东西给他吃吗？耶稣就说我的食物就是什么？行父的旨意，就是他以天为食。我们基督徒不好以食为天，假个哎想着假，哇下面不走啊，可以卖捆卖捆个卖钱哦，为的就是去吃。他们就在忙着吃喝、嫁娶、买卖，结婚呐、啊，哇，很多这个庆祝啦，哦，现在很多庆祝，很多 party， 现在买卖啦，做生意啦，哎呀，没有时间去教会了，没有时间听神的话语，没有时间去敬拜主，我吃不赢啊，我实在太忙了。哦，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工作太多了，哪有时间去做礼拜呢？哪有时间去预备主耶稣的再来？我家给米干的做背后啊，我自己的东西都做不好，我还要做耶稣去等候耶稣来了再算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种态度，你说来了再算，当他来的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当耶稣来的时候，没有机会了，审判领导了。所以不要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要预备好。你预备好了没有？为了困难这样 drifting 就是说快漂浮了人说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做的。现在我们该做基督徒，让我们醒过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忠心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你看到当时灾难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临到，主的来临也是如此那个时候挪亚，上帝差遣挪亚去向他们传道，那个时代人传福音，对不对？一直讲一直讲，说洪水要来的，上帝要来了，上帝的审判要来临的。但是很多人都讥笑挪亚，说没有事，哪有这回事，哪有会下雨，天这么晴，哪会下雨，我从来都没看过雨，我从小到大都没看过雨。对，很多人告诉我从小到大都没看到神当时的人就是这样，我不理，我不管。所以挪亚很忍耐的告诉他们，还建这个方舟， 这个方舟不是小的，是很大的。啊，这些人都看到这个，每天这个方舟一直在慢慢的盖起来了，时间一天一天的逼近了，但是他们不在乎，看腻了，看腻了。有多人在听到，听腻了。当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多少人得救？当时有多少人救？挪亚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得救？只有八个人，八口，一家八口，八个人得救而已。其他的人呢，都灭亡了。耶稣的日子也是像这样。今天很多人在跟我们向传福音，我们是否刚硬？那我们就会像他那时候一样，只有少数人得救。弟兄姐妹，你也不要太过灰心啊。当你讲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拒绝你。哎呀，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是不是？圣经都告诉我们，就少数人得救，愿你听。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继续传福音，继续向他们传，继续做神托付我们的工作。虽然他们不改变，哦，挪亚，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罗德，啊，28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卖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哎，有不同哦。挪亚的时候，但是耶稣把这两个时代都联合在一起。挪亚的时候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罗德那是又吃又喝，他不有嫁啦，有嫁有离哈，同样的哈，有吃有喝，但是呢，就是又买又买卖，哦，又耕种又盖造，现在很多。盖房子啊，哇！你看新加坡盖了很多房子，中国哇盖了很多房子，到处都在盖，大兴木土啊，我说大兴土木啊，大家都没时间。29节，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有没有？挪亚和罗德生活在宗教的妥协、道德败坏的年代，在当时啊，那时候的宗教是妥协的。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基督教已经妥协了，哦，他们并不相信圣经的，他们也不相信神的。哦，相信神的话，神的神性，他们扭转了，而且妥协了，甚至有些教会呢还可以接受灵什么，同性恋，道德腐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道德腐败越来越败坏，就好像罗德那个时候，索多玛那个时候，知道吗？那个时候就是搞这种东西，腐败。和我们现今时代呢完全的相似，在挪亚的时候之后呢，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在挪亚的日子啊，人口既增，人口忽然间哇很多人，不法的事也增多，然后全地充满暴力。你可以创世纪第六章看到当时的情形。在索多玛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在罗德日子，所有索多玛、俄摩拉的那种的变态，他们的那种的欲望，记得吗？两个天使来到罗德的家，他们说把他们拉出来交出来，让我们随心所欲，就是干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的败坏。今天我们也看到这种的态度，我们的确要警醒哦。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必然要审判，他要导出他的愤怒，彻底的毁灭这两个城。那在罗德这个时候的只有多少人得救？罗德夫妇俩，还有女儿，几个女儿？两个女儿，对不对？总共只有几个？两个女儿，罗德夫妇四个嘛，出来，对不对？天使他们都不肯出来啊，最后还是不肯出来，是怎么样？天使把他们硬拖出来，对不对？ 两个天使嘛，啊，左右各一个拖出来，那告诉他们不可以往后看，啊，不可以往后看。但是我们知道，罗德的妻子，她往后看，就变成了什么？一柱岩，啊 ，a pillar of salt。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呢，三十一节，当那日人在房上，器皿在哪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三十二节，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回想耶稣告诉我们，告诉门徒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为什么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就像我们随不要随这样，随他这样，前车已覆，乃是后车之鉴。罗德的妻子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戒：基督徒不可以贪爱世界。如果贪爱世界，我们就不配进上帝的国。手扶这里向后看的人，怎么样？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往后看。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告，罗德。那么耶稣说，你不要说，哎呀，还有东西没有拿，哦，要下来拿。那一天主来的时候，就说，来啊，某某人，某某弟兄，来，我们回去了。神啊，我还没有，但我回家去拿我要的东西。我回家的什么？我的回家的金子，我家里的什么？我不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哦，我的房契，不要，不要下来拿。啊，所以想想，这是很可怕的。哦，你今天可不可以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说，随时恭候主的来到。还是很多东西放不下。有些人，有些基督徒说：“神啊，你不要那么快来。”使徒约翰是主啊，你快快来，愿你快快来。Lord Jesus, come quickly. 哦 ，Amen。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并不是这样祷告了。Lord Jesus, come slowly. 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我们放不下。因为你太快了，我东西还没拿好哎。有谁可以马上放得下？我们基督徒记得吗？我们是客旅，客旅是什么 ？A pilgrim， 也就是 pilgrim。我们不应该以这个为家，不应该以这个东西抓得紧紧，抓得实实。我们应该随时可以被主调动的。今天主要我去哪里，我应该可以马上去的。可以说可以，愿意。还说主啊，不行啊，再等一年，因为我东西还没处理好，一年来了还不行，再等十年。求主帮助我们，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遗憾的，虽然四个人到最后只剩下三个人，因为罗德的妻子往后看，有很多基督徒到半路都跌倒了，都跌倒了。不是每个基督徒有好的开始就有好的结束，未必。希望我们有好的开始，也有好的结束，要忍耐到底。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圣经讲好，最后的三十到三十六节啊，这个三十三节，对不起，三十三节，凡想要保全生命的。这跟这个前面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哦，想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善掉，凡善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是以罗德的妻子来做例子啊。罗德妻子追求的是什么？暂时的，啊，追求暂时的，你就去世界，失去了什么？永恒的。你放弃暂时的，你却要得到永恒的。所以你要哪一个？所以耶稣说：“凡为我啊， 凡为他散掉生命的必要救活生命，凡要保全生命的必要散掉生命。你越保守自己，自私自意，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有没有听过因小失大这句话啊？因着你想要得到这个东西对你来是很重要，但是其实呢，你用一个更大的眼、更长远的眼光来看，那这件事才是小小的事情而已，是小小的，而且你放弃了，因着他而放弃了更大、更美的价，这个更好的东西，划不来。哦，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灵有这个永恒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的确要活出来，不只是嘴巴讲讲而已。有很多人说啊，我们有盼望，盼望在天，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追求天上的事呢？还是我们很注意地上的事？接下来，我对你们说，34节，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船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从34节到36节，这个取去这个动词，不是指提到天堂。哦，有的人很多时候读到这里就说，哦 ，lift it up， 哦，这是 rapture。其实他这个也不是讲 rapture 的事。他是讲耶稣基督的再来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在空中，他没有来到这世上。在空中有吹号，天使吹号，我们信主的人都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了解吗？啊，这个耶稣没有来到这世上，他在空中，我们基督徒被提。但是这段经文并不是指这个时候，而是指7年过后，大灾难过后，耶稣降临来到这个世上，那个是第二次的再来，他来到世上，那么我们送圣徒呢，要与耶稣同作王1000年，哦，好，这里呢告诉我们呢，这个动词取去呢，并不是提到天堂，而是取去哪里？受审，受审判，被撇下的这个人呢？不是撇到地狱去，他撇下来是要进入到神国的信徒，你明白吗？在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分开、哦、其实这个只是讲到分开，一个两个人在一个船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讲到分开的意思，分别出来。分开的意思说分别出来，因为他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做正确的审判。神的审判不是按着我们的表现，不是按着我们外面的这个形状，不是按着外表面的。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所以刚才我讲，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可能那一天，我跟师兄坐在一起，啊，我被取去了，我这个取去的不好的，他是真的，他留下来。我这个不好，取去了，上帝拿掉了，啊，分开出来，不是说我跟他是同一个教会，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不一定。山羊跟绵羊要分开，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比喻？这个愚昧的这个童女和聪明的童女要分开，5个，对不对？五个。所以弟兄姐妹，在那一天，神要将属于他的人跟不属于他的人分开出来。那么这门徒就问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在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耶稣就回答说，用一个预言，当他们当时的一种预言说，丝绸在哪里，鹰也必寄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讲一个推理。打个比方，你闻到榴莲，你知道有什么？有榴莲，对不对？这个推理， 你看到老鹰在那里，这些老鹰是什么鹰？是秃鹰啊，秃鹰你知道吗？听过？秃鹰啊，秃鹰不是秃鹰啊，秃鹰啊，秃头的秃啊，秃鹰啊，秃鹰叫做 the falcons 啊，vulture 啊，秃鹰啊，你看这些鹰在哪里？你知道？你远远看到这么多的这些鹰在那里？你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有腐烂的尸体。有死的尸体在那里，所以才会有这些鸟在那里。因为这些鸟不会无缘无故在那里，这些鸟在那里是什么？吃这个死尸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事都会发生。当时，尤其是你看到今天他所讲的这些异兆，这些兆头，马太福音24章有讲到那个兆头啊，就是兆头，这英文怎么说呢？这个就是 phenomena 啊，这些要来的这些 signs 兆头啊，好像这些耶稣就跟这些法利赛人，你们看到天黑了，你知道什么？天黑了，你知道什么？要下雨了，对了，对不对？啊，那你看燕子飞得低低，你知道什么事吗？什么事？啊，有一种兆头，对不对？自然现象都有它的一些的兆头，你看到你都知道。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你知道人子要来了。就好像你看到这些老鹰聚在一起，那边有尸首，同样一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主要快来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讲到主的再来，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是什么？不是他几时要来，不是他怎么来，最重要是什么？我们预备好了没有？那才最重要。当他来了，我是否能够坦然见主呢？这才是重要。你能够坦然见主吗？啊，千万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哦，千万不要像罗德的妻子。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放不下。我们还有东西，还耶稣把我们带回去的时候，我们还要是往后看。我记得有看过一个孩子哦，他要买那个东西，爸爸说不要，他说要，他这个爸爸就把他手牵了走，他就是哇一直就不肯走啊，就那种现象，因为他不肯走，因为他想要买了，他想要那个东西。基督徒，你的心在哪里？如果你是真正属耶稣基督的，你的心不应该属这世上，因为爱父的心、爱世界的人呢、啊，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Love not the world, neither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He that love the world, love the world, the love of Father is not in him. 啊，所以很重要的。今天呢，有很多自认是基督徒的人呢、主的再来将会打乱他们的计划。你计划好了哦。明天要做买卖，对不对？到这个从某某城去做买卖，明年要到这里做买卖。雅各怎么说？唉，你这无知的人，对不对？有没有？雅各书啊，所以请特别记得神的话语啊。我最后呢，给大家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做结束吧。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5章第1节到11节，我们用情的方式来读。我先起，大家来应。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你们都是光明之女，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的人是在夜间醉。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十一节，大家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愿神应证他的话语。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您，让我们今天能够从这经文被提醒，我们要如何的来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神啊，你的日子没有人晓得，但你知道。你让我们知道，你一定会再来，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不要像其他的人睡了。哦，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属于白昼的，我们乃是属于你的子民，我们乃是光明的子女。所以呢，主啊，让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是属于光明，等候主的再来。主耶稣，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不要像那时的挪亚的时代或洛德的时代那些人一样刚硬，整天只吃喝，哦，整天只做买卖，整天只做盖房子的事，做自己要做的事，却没有去准备来迎接你。主啊，当你来的时候，他们都被毁灭了。主，让我们懂得如何警醒自己，免得我们跟他们一同的灭亡。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好好的来思考，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来见主呢？还是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捆绑，很多很多的锁链，愿主你自己来解开。愿主你自己来断开这些的锁链，使我们能够在主里真正自由，能够以信心来生活，而不是靠着眼睛所见的东西。求主你垂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饶恕我们一切的亏欠，奉靠基督耶稣的名祈求，阿们。